好，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叫做谁是你的对手。告诉你旁边说，今天的信息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大声的来读，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很多人认为服事跟工作是两件事情，好像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服事，而我们在职场呢，我们是在工作。而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而这个身份不会因为你人在什么地方而改变，同意的说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坐在教堂的里面，你也有君尊祭司的身份。当我们去工作上班的时候，你仍然是神的君尊的祭司。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面对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是君尊的祭司。当你是一个全职的母亲，你在家里面，你面对你的孩子，你仍然是君尊的祭司。当你开车的时候，你是君尊的祭司。当你在休息的时候，你仍然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身份是上帝给我们的，他不会因为你在哪里而改变，他不会因为你做什么事情而改变，他不会因为你的社会地位而改变，他也不会因为你在职场里面的身份是高阶主管或者只是一个打工仔而改变。因为神给你的身份是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当我们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身份的时候，他会改变我们的处事的态度。你知道我是一个比较性急的人，我很喜欢开快车，我如果三分钟可以做完的事情，我不会拖到五分钟。如果我八分钟就可以开到我要去的目的地，我不会想要开十分钟才到。你知道当我在开快车的时候，你知道每一次内心都会有一个纠结跟挣扎，就当我开快车的时候，我是在做违法的事情。后来为了要约束自己，我就决定去做一件事情，我就到一个福音书房去买了一条鱼，不是可以宰来吃的鱼。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买一个鱼的贴纸，就贴在我的保险杠上面，所以贴在保险杠是后面的保险杠。所以每一次当我要开快车的时候，我就要提醒我自己，我的保险杠上面有一条鱼。大家都知道那条鱼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你是个基督徒，对吗？有没有人不知道那条鱼的？就这代表了你就是个基督徒。我要用这个东西来提醒我自己，当我在开快车的时候，我后面那部车就会想，前面那部车这个基督徒怎么搞的，又开快车，又在那边变换车道，在那边变来变去，切来切去，很没有见证呢。弟兄姐妹，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即便你在开快车的时候，你仍然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 Amen。 你知道当我从小长大，我都看到我妈妈怎么杀价。所以每一次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妈妈就杀价，要杀到那个现场都血淋淋的。知道，所以从小啊，我就学会了他的本事，我就很喜欢杀价。当然，在那个年头，在那个年头啊，你知道叫价就是随便叫价的，对不对？如果你不杀价，你就是做傻子，对不对？所以，像有没有你心里有没有好过一点？如果你喜欢杀价，有没有得到一点安慰？你不杀人呢、啊，人就把你杀了。所以等到我信了耶稣啊，重生得救啊，我越来越认识上帝法则的时候，我每一次要去杀价，我心里面就有一个不平安呢、啊。你知道那不平安是什么？我先想想我那天有没有带十字架的项链，如果有的话赶快把它藏起来。 Hello，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如果我身上没有任何的东西看得出我是基督徒，没关系，还可以杀一下。如果我挂一个十字架在身上，我那天最好要 保持风度，对吗？当然我觉得用合理的价钱买东西是应该的，对吗？可是你知道，当我们想要杀价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个身份，叫做君尊的祭司，叫做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各位，你懂我在讲什么？我过去这个礼拜啊，我跟 Pastor David 全家，我们到墨西哥去，然后呢，我们就走到一家店里面，那这个 Pastor David 跟 Helen 师母就要给孩子买一个礼物。你知道，在墨西哥那种地方观光区啊，你知道吗？我看他们像屠夫，他们看我们像江宰的羊啊。所以当他们看中了礼物的时候，看中了要给孩子的礼物，你知道我哪里会甘心用这么贵的价钱去买？我觉得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买到的东西。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站在店里， 我确保我身上没有十字架，然后呢，我就转身看着 Pastor David 的四个孩子，我说可不可以请你们先出去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君尊祭司的牧师要出手了。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先出去一下，我不想让你们看到你们的牧师竟是如此的。但是你知道，这些年我真的很收敛了，所以我就想一想现在这个东西的价值大概是多少。所以到最后我还跟老板杀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价钱，还是杀价了。所以后来那个老板面有难色啊，苦瓜脸，还跟着他的另外一位店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在那边商量，用墨西哥话商量来商量去。我就跟孩子们说，我说我们现在可以往外走了，请你们千万不要露出你非常想要这样东西的表情。你知道这叫做策略。你知道到最后我说大家就走出去，就往外走的时候，我说脚步放慢一点，5 4 3 2 1，老板真的追出来了。最后我们用1/3的价钱买到了这个礼物。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要跟你说，其实我们这个属神的身份不是只有在教会的里面，而是我们去到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带着这个属神的君尊皇主的身份。在哥罗西书第3:23-24，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这段经文，来，无论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当我们这个月我们都在讲职场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将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大的改变。他说你无论做什么，你们都不是只是为人做的，你们是为主做的，所以你们要从心里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不论做任何事，我们是要为主做。所以换句话说，你知道 我超不爱做饭的，很多人都知道。你知道每次我想到要做饭，真的就只是为了要填饱肚子。但是当我做饭的时候，我要像是从心里为主做的一样，哇，那个做饭的态度会不一样，同意吗？我可能是非常不想要带小孩，看到小孩，哇啊，我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是从心里做的。当我要去工作，我要去上班的时候，我要面对我的上司，面对我的同事，我的心里面作难。但是圣经说你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为什么？请你听好来，接下来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他说无论你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为神做的，因为 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我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当你去到职场，当你来到教会服侍，当你在家里面做一个全职的妈妈，你可能就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跳脱这个牢笼？有没有全职妈妈有这种想法？但是当你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你就可以从神那边得着基业。跟我说得着基业，英文叫做 You will receive the inheritance from God， 你会从神那边得着产业。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你在职场里面，你觉得你的老板没有给你相对的产业报酬，但是你在神的面前已经得着了， Amen， 你已经得着了。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从人来的奖赏而已，那只是附加价值。你要记得，这是很重要的思维方式。今天我们要得着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产业。就像前两个礼拜 Elaine 跟 Joanne 都有提到一件事，他说我们只有一个大老板，告诉你旁边说我们只有一个大老板。所以当你去工作的时候，你面对你的长官，你面对你的上司，包括你今天在教会服侍，会不会有难处？会不会有受伤？会不会有挑战？你要知道，你只有一个服侍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同意的说阿们。所以当我们去到职场，我们了解到我们只有一个老板，而我们派去职场就是代表了君尊的祭司，是代表神的国度。所以这会完全改变你工作的态度，因为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知道，我活着为的是要荣耀神。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思维怎么样改变我的人生吗？有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的那本书《神说了算》？没有的你一定要去买， That's a good book， 这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在我那本书里面，我讲到在我信主重生得救之前，我的功课爆烂，真的超烂的。我的成绩，我的爸妈就希望我能够进名校，希望我将来能够有一番的作为，但是我的成绩非常糟糕。我在房间里面做功课，外面的连续剧在演什么，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就是这么糟糕。直到我重生得救，生命改变，我突然就明白，原来学校读书，神给我当时的身份也是为了要来荣耀神。我在学校里面我做个学生，我也是君尊的祭司，我也是圣洁的国度，我也是属神的子民。因为这样的思维就整个改变了我念书的态度。所以当我重生得救，大学一年级，你知道我突然之间我就变得名列前茅。哇，你说 miracle happened? Yes, indeed.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我从心里面做，是为着主做，是为着荣耀神而活的时候，神的产业就来了，神的基业就来了。这是不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因为你知道你会从神那边 receive the inheritance，神会给你读书的智慧，神会给你方法，神会帮助你，因为你的态度是对的，我就是为了要来荣耀神，这完全的改变。所以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住在学校里面，你知道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原来当我在学校作为学生的时候，我的学校就是我的合场。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我有机会，我传福音，我带我的室友信主。到现在大学四年下来，有好多人，好几个人已经成为传道人了耶。你知道多么的奇妙？原来在学校的里面，我知道我不是为念书而念书，我会是为了荣耀神而念书。你知道这会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活得卓越。跟我说卓越。我非常喜欢这个字，卓越。卓越不是完美， 有的人一生在追求完美，你是逼死自己，你也是逼死别人。如果你有完美主义的，你告诉自己，我以后再也不要追求完美。你知道一个追求完美的人真是会逼死自己也会逼死别人呢。但是我们的人生可以追求卓越，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在当我从台湾在我在台湾大学毕业，我来到美国读研究所，我有一段的时间，我就在毕业以后 actually 毕业之前，我就在一个公立学校里面，我教 ESL。 你知道我在这公立学校里面，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合唱。当我下了班以后，下课之后，我就去看到华人学生，我就特别去关心他们，探访他们，然后看他们这些新移民有没有机会把他们带到教会，他们就变成了我的合唱，明白吗？你知道后来在这个在晚上我还教这个成人学校，你知道我在教成人学校的兼课，你知道在教成人学校的时候，我的学生都是拉丁美洲来的，然后这些拉丁裔的这些学生，我在教他们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是好好的爱他们，跟他们互动，建立关系，跟他们学几句西班牙语。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不能够传福音，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可以让我的学生从我的身上感受到我跟其他的老师是不一样的。我可以让他们可以 smell，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身上应该会散发出馨香之气啊！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不是散发臭气，是散发馨香之气，所以别人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到。后来我在1994年突然神给我一个机会，我就改换了跑道，我改换跑道，我就到了一个进出口的贸易公司，我在那边从执行秘书开始做起。你知道当我进到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以前是教育领域，后来进入到商业领域，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哎，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你有读过我的书，你就知道在我的家庭教育里面，我的父母亲给我的观念就是无奸不商啊。我们中间有做商人的哈，我没有冒犯你，因为后来我自己也从商了。我要说的是，给我的观念就是这样。那后来我到了我的公司里面去上班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我到我的公司里面，我仍然是什么神的君尊的祭司，我仍然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属神的子民。以至于当我去工作的时候，我就成天我在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把神的同在带到我的职场的里面。哎，每天我去上班我都会提早去，我提早15分钟，我到我们公司的停车场，我坐在那边，我就开始为我的老板祷告，为我的同事祷告，我就开始为我今天要面对的挑战祷告。这就是我的日常，因为我明白一件事情，叫这职场就是神量给我的合场。所以不论你做任何的行业，神量给你的职场就是你的合场。所以当我进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只有一个大老板，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在那个公司的里面，我在那边工作，我尽心竭力，我 always go extra mile， 多走一里路。我在那公司里面，我不是追求完美，但是我一直追求自我成长，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是我要帮助我的公司可以成长。所以到了第3年，我被提升做公司的 office manager。 在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工作的表现，老板很信任我，所以只有会计的部分他自己管，其他的东西全部都交在我的手中。就到了第5年，我成为公司的副总。在这公司的里面，5年的时间，我们的公司业务成长到600%，60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他说会有基业要给你，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因此你就可以从神那边来得着基业作为赏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目标放错了，我们总是要求相对的回报，相对的提升， 相对的酬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实的去思想过，我要怎么样可以最好的来代表神给我们的身份在我们的职场当中。而我能够进入到这个公司，也是因为其中我有一个同事是当初我在公立学区所教的学生的妈妈。你看到没有，原来在职场的里面，神可以做这么奇妙的一些的连结，让我有机会今天成为牧者，甚至于在教会的里面，有些弟兄姐妹想要创业，有些弟兄姐妹是在做经贸的，我有机会可以把我过去经商的经历来跟他们来分享。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当你明白你的身份，不论你的职业任何场合时刻，你都在执行神给你的天国任务。我很爱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三十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都要为……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去工作，我们去赚钱，我常常在看到过去在职场的里面，我会见到形形色色的员工。有的员工拿他的薪水做得越少越好，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有些人在公司的里面，他就是竭尽所能，他总是最主动的那个 Let me try， 让我来试试看，就说哦，我们现在这样，哦 ，Who can help？ 哦 ，I will， 我可以。你知道，弟兄姐妹，当我在职场的里面，我也是负责做 hiring， 做雇人的，我会做面试。在公司的里面，你知道哪些人会最快被提升到更高的位置吗？就是那些 always 保持主动、全力以赴的人。有多少人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反正我都是拿了一份薪水，我就是工作八个小时没关系，能混一天就混一天。让我告诉你，你不但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失去了你的基业，你很可能在你的职场里也失去了你的机会。因为机会永远是给那些预备好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们，第一个我要来跟你们分享，职场就是合场。在圣经里面讲到约瑟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知道。我们看到约瑟他被卖到了埃及，进入到波提法的家中。在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所以原来这个外邦人的老板，他可以从约瑟的工作表现以及神在约瑟身上的恩宠，可以见到神的同在。告诉你旁边的说，神的同在可以被看见的，别人无法突破的难关你可以突破，这就是说明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有神的。每一次在险境的里面你都可以安然度过，这就是告诉别人你是有神的，有神的恩宠在你的身上。所以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约瑟是个奴隶耶，但是即便他是个奴隶，他仍然是上帝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同意的说阿们。所以约瑟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他去到波提法的家中，他没有因为他是个雇工，他没有因为他是个奴隶就在那边懈惰，他将他自己的百分之百摆上，以至于他的老板波提法看见了。到最后他说，除了我的妻子，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交给约瑟来管理。我们看到约瑟的卓越是让外邦人的老板可以看见约瑟是信神的，而且他的神就是耶和华。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很担心啊，我会不会失去工作，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不是人离不开工作，应该是老板离不开你。你同意吗？ Amen。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给我，她说，钟姐，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原来在那段时间她的部门里面非常的缺人手，他的老板给他很多的工作，压到他都喘不过气来。 而他又怕自己做得不好，结果他就约我出去，我们就坐下来聊一聊。原来那个时候他的钱之前他的一个主管告诉他说，我愿意帮你办绿卡，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很害怕，他说如果我跟我的上司说，哎呀你给我太多工作我做不了没办法的时候，可能老板就不帮他办绿卡，他很担心。你知道那天我们在对话的当中，我跟这个姐妹说什么？我说如果换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太认识你了，你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你办事非常的认真很精明。我说我知道如果今天你的公司没有你的话是公司的损失，各位你明白吗？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有这样的思维，如果今天公司没有我是公司的损失啊。我们不是说骄傲的话，我觉得属神的儿女你要有这样的自信，可以说我去到这家公司是这家公司很幸运。因为约瑟他去到波提乏的家，神就因为约瑟而祝福了波提乏。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去工作的时候，你的公司要因为你的存在而祝福你的公司， Amen。 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思维跟态度。后来我跟这个姐妹说，我说因为我太认识你，我知道你非常的卓越，你根本不用害怕，你直接去找你的老板。那一天我就告诉她说，你可以怎么样去跟你的老板谈这件事情。果真当她跟老板谈完以后，老板就说我马上帮你办绿卡。亲爱的家人们，我觉得今天我们怎么样在职场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如何代表神的国度，是我们要活出卓越来。一个带着雇工的心态去职场的人，听好这句话，一个带着雇工心态去职场的人，他是无法活出真正的卓越，他只会在乎公平不公平，有没有被重视和看见，努力有没有得到相对的报酬，而他的同僚就是他比较和竞争的对手。听明白吗？我今天的信息叫做谁是我的对手。其实在公司里面没有人应该是你的对手，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与你结盟的，因为你是代表神的国度去到那个地方。你的工作不是为了要打败别人或踩在别人的头上你才能够往上爬，因为真正的 promotion 真正的提升是来自于耶和华神， Amen。 所以约瑟他虽然是奴隶，但是他没有改变他君尊祭司的身份，也包括他后来在埃及做了宰相，他的哥哥们爸爸去到那里来对他说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约瑟说什么？他说你们的本意可能是要害我，但是耶和华的美意却是先派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拯救你们。各位，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觉得非常的顺遂，但是今天我们去到职场，如果我们知道那是神量给我们的，何尝我们的态度会全然不一样。创世纪第四十章第四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我们就知道约瑟下到监里，对不对？因为波提乏的太太想要引诱他，然后他被下到监里面，结果你知道他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圣经里面说约瑟便伺候他们，伺候谁？伺候那个膳长跟酒正，有两个人原来是在王的面前服侍王的，也被下到监狱里面。你看到没有？约瑟已经成为阶下囚，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仍然是以君尊皇族的身份在监狱的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伺候，他说 attended them， 在原文的里面 sarath 的意思是 minister， 就服侍他们呢， to serve them。 所以他在监狱的里面服侍膳长，服侍酒正，他怎么服侍？我可以想象在监狱的里面他们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会被关到监狱里面？你知道约瑟在做什么？他说让我告诉你，这位伟大奇妙的神在你的身上一定有计划，我们来祷告，你不用害怕。 可能当这些人在那边在骂骂这个骂那个骂王，或者是在那边互相抱怨，或者说我非常想家人的时候，约瑟做什么？他说我们来祷告，为你的家人来祈求平安。到后来我们也看到膳长跟酒正都做了梦，约瑟做什么？约瑟为他们解梦，对吗？所以我们看到 even 在监狱的里面，圣经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所以说为什么你要带耶稣去上班呢？你要带耶稣回家，带耶稣去做运动啊。 You never know， 在那个时刻你可能有机会就可以服侍些什么人，你就有机会。然后后来九正他出了监狱以后，有一天他突然就想起来，哇，那个法老要解梦，他想到在监狱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约瑟。你知道他的连结在哪里发生的吗？他的连结不是在他的职场，约瑟的连结是在监狱里面发生的。所以 you never know， even 在你的职场，在某个状况的里面，你知道这些同事就是你的盟友，有一天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机会就跟你结盟了。结盟之后，这个酒正有机会就把约瑟给提拔到宫里，后来成为宰相。所以永远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卑微的人，即便酒正他同样是阶下囚。你知道一般在监狱，你有看那个连续剧吗？在监狱里面这些人在干嘛？就在商量我们出去的时候再大干一票，对不对？在监狱里面的人要互相欺负，对不对？在监狱里面要称老大。他不是耶，约瑟不是耶，他在监狱里面跟人结盟耶。你明白吗？这就是神的国度。就像当我进入到这个进出口公司的时候，我是透过我学生的家长，我有了这个机会，我当初也没有想过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约瑟他花时间在职场筑祭坛，为的就是要将神的同在带下来。约瑟并没有在上班的时候跟老板传福音，听好，约瑟没有在上班的时候跟老板传福音，他也没有在跟典狱长传福音，因为他有神的同在，以至于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心里为主而做的。然后有一年我被邀请到台湾一个非常有名，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台湾的人在看我们的 YouTube 主日信息，所以我就不讲这个是什么地方。我被邀请到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地方，去跟那边高科技大头脑的一群人在那边跟他们做职场祭坛。我去那边讲道，结果我的哥哥刚好也是在那个地方工作，他说你这次回来台湾做什么？我说我被邀请要去到你们那个地方去来做职场祭坛讲道。他说哦，真的吗？是谁邀请你的？我就说是某某某邀请我的。然后他一听，他说哎，你知道吗，这个人在我们这边的名声非常不好。我一听就吓一跳，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上班都不好好上班，都在传福音。 Hello， 我说的是事实。你知道在那一天我就给我一个很大的警醒，我的哥哥没有信主，他活生生的就被这个人绊倒。他拿着老板的钱，他在公司的里面传福音。亲爱的家人们，职场的优先次序请你听好，第一是凡事为要荣耀神而行，第二个就是在托付你的职务上要活出卓越。老板付你薪水是让你在你的职务在你的专业上要活出卓越，因为我们的神是卓越的神。 Amen。 今天我要邀请 DK 来跟我们有一段的分享。 DK 是我们教会负责 IT 的弟兄，来 DK 欢迎你。
Hello， 谢谢钟姐邀请我在这里分享双子侍奉的，我拥抱双子侍奉的身份后我思维上的改变，还有透过这个思维的改变对我帮助我职场心态跟教会侍奉的突破。双子侍奉呢不是一个神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在工作中融入信仰的生活方式。因着我们不同的成长背景、学历、兴趣、热情，甚至我们所谓的机缘，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现在的行业。 有人是很有理想的职业规划，有人是可能是误打误撞就进入这个行业。然而不管怎么样，这一切的际遇都不是偶然的。因为箴言十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不论悲喜高山低谷，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神呼召我们成为天国的面笑，进入职场，进入人群，去发挥影响力。牧师和教牧同工不能代替我们，我们需要成为神国度的连结。神让我在双子侍奉里面有三个看见。第一个看见就是我们要建立职场盟友。最近有一个我认识一位北加州的姐妹，她是在 Google 总部上班的一个 manager。 她跟我分享她拥抱这个身份后，她竭力在工作中做到卓越，建立好的信誉。她也花时间特别去连接工作中的同事，才发现原来有一些是基督徒。他们就约好每个礼拜一中午的吃午餐的一个小时内，花15到20分钟看职场闻讯的影片，剩下的时间就进入问题讨论。这些闻讯影片其实是一些提升职场影响力的 soft skill 的一些的内容，比如说是领导力 leadership， 还有沟通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这样的聚集其实也欢迎非基督徒同事。到现在每周有20多人参加，大约1/3还不是基督徒。因此职场盟友合作的关系，我们有能力改变企业的文化，所以这只是其中一个开展的策略。我们要重新检视我们的人脉，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同事和主管，他们真的不是我们的对手，而是我们的职场盟友。除了只有机会把同事带到教会，我们也有策略把上帝的荣耀带进职场。耶稣没有先叫人去会堂才为他祷告的，他是进入人群，在工作生活的地方门训和帮助他们。我们需要效法耶稣。第二，我们要拥抱一个转化社会的使命。有人认为侍奉日下，主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乖乖搞好教会，等待耶稣再来。其实这样的思维是很难带着耶稣去上班的。好像以琳两个礼拜前所说的，为耶稣在办公室留一个位置。职场门训老师孔毅先生在他双子侍奉的书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慢慢筑起了一个无形的围墙，错误认为职场都是世俗的，不属灵的，在教会侍奉才是最讨神喜悦的。工作本是中性的，如果动机不纯正，为了满足私欲不择手段，那工作是世俗的；如果动机是纯正，为了荣耀神，以仆人领袖的心服务他人，那工作是圣洁的。只要我们有转化社会的使命，职场里面就有教会了。因为教会本来就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就是教会，我们是被差派出去的。这个使命可以帮助我们与神连结在一起，每天与他同工。以弗所书2:10给了我每天的动力。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三，我们需要成就无限可能。我本身是科技业的，我能看见科技如何帮助和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因着我同时拥抱职场和神的国度，我竭力把优质和合适的软体带进教会，帮助教会同工团队优化流程，有效运用资源，更是为了增加团队的 capacity，有能力对外开展。我相信在教会的学习和服侍获取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在职场更加卓越。我也相信职场所学到的技能和知识可以祝福教会，来成就无限的可能。 Right? 在座有，我知道很多有丰富职场经验的家人，可能是主管、团队领袖、企业老板，你们绝对可以在神国度代表你的领域成为那关键人物，来转化职场。各位可以举办讲座和座谈会，来帮助其他弟兄姐妹在职场上发光， 甚至在各个领域建立五重职事，银行界的教师，教育界的先知，医疗界的传福音战士，制造业的牧师等等。我们每一位代表着一个宣教的事工，我们就是彼此神国的伙伴，因着属天的创意诞生许多全新的 project 和 proposal， 这是因为我们先连结，这是因为我们先梦想。让我们在2025年领受我们一起上去吧的意向，一起上去的七个山头，为主赢得莫得之地。 Amen。
Hallelujah。 哇，亲爱的家人们，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是带着这样的思维我们去工作，我们会充满热情？因为我常爱讲一句话，我说我们聚会是为了散会，我们上课是为了下课。所以礼拜天我们来这边，我们享受安息，我们听神的话，我们为的是接下来的五天六天，我们要被差派到职场的里面，把我们所学的释放出来。第二个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职场是塑造你的工厂。什么叫做卓越？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我也可以请敬拜团预备一下。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念了。当扫罗想要把他的妻子把他的这个女儿来许配给大卫要做妻子的时候，他跟大卫要了聘礼。你知道有没有人跟人家要聘礼都是要多少金、多少房子、多少车子？你知道扫罗跟大卫说，你想娶我的女儿吗？你就去娶1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你知道羊皮是什么？就是男人的包皮啊。所以你知道你如果不杀了这个非利士人，你怎么可能娶到他的包皮？所以换句话说，大卫必须要在限时之内要取来100张，要杀掉100个非利士人，取100张羊皮来交给扫罗来做聘礼。那当然圣经有讲到扫罗的意思是为了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要杀掉大卫。可是经典来了，接下来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结果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就把200张的羊皮就交给了扫罗，让扫罗没有话说。你知道当我第一次我注意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做卓越。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老板会给我们一个 deadline， 他告诉你几月几号。但是你知道我们天生就有一个毛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天我碰到一个非常奇葩的人，他从来都不拖延的，就是我们上礼拜的讲员。我们都有一个毛病，我们有的事情我们不想去面对，我们就会拖延到最后一分钟，特别是有困难的事情。但是对大卫来说，要取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呀。但是你知道他就提早把这件事情办成，而且你要100我给你200。亲爱的家人，这个叫做卓越。你知道我很喜欢英文一个字，我都不知道中文有什么东西可以形容，叫做 above and beyond， 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你知道大卫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板？是一个不守信用的老板，嫉妒心又非常的重，又恩将仇报的老板。可是大卫在他成为最伟大的君王之前，他在他的原生家庭，在他的职场，他都受到了很大的磨难跟考验。而大卫的信仰跟工作是完全结合的，就像 DK 刚刚说的一样，他把他的信仰结合在他的工作的里面，因为他敬畏神，他敬拜神，以至于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神的恩宠，要100我就打200，你说的日期还没到我就成就。所以亲爱的家人，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职场，我们要讲到职场是塑造我们的工厂。为什么？因为职场是我们磨练我们最好的地方， 他塑造我们的品格，扩张我们的技能跟知识。你知道，我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在聊天，她说你知道我老公就应该要被送到职场去被鞭打一下，她真的用这个字哎。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职场可以被鞭打，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字眼的时候，我就哈利路亚阿们。你知道太多时候我们缺乏鞭打，以至于我们没有力量去克服我们面对的难处。我们需要在职场的里面，我们生命要被扩张，我们的技巧要被提升。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面对难处面对挑战的时候，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不是抱怨，在那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起来祷告。你需要跟神说，主啊，我现在面对瓶颈了，我面对挑战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两手一摊，然后你跟神说，但是我相信你是帮助我的神。因为你的生命的根基是为了要荣耀神，不是吗？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都是为着主做的。你要知道，当你有这样的态度，你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整个天堂都要成为你的靠山。 Amen。 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成为有恩宠的人。我老公每次都说你就是一个很有恩宠，说我非常有上帝的恩宠，我完全的同意，因为在我的信念里面就是神说了算，即便通不过我的理性，仍然是神说了算。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次可以杀扫罗，但是他没有。我们看到大卫有卓越的专业能力，他是一个战士，他有卓越的工作态度，他有卓越的人际关系，有没有？他有没有带领300个受窘的、被逼迫的、欠债的、心中烦恼的，把他们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勇士。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的烂公司、你的烂老板、你的烂同事，就是这300个勇士，受窘的、受逼迫的、逃难的、不堪的、生命有很多问题的。你知道，你开始为你的公司祷告，为你的老板祷告，为你的同事祷告，有没有可能因着你的缘故，你公司里面这些人都成为300勇士？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神要把约瑟的恩膏赐给你，让你知道你去到哪里就有神的同在。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曾说10多年前刘同牧师的一篇信息，他讲什么我已经不大记得，但是我只记得他说创意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在职场，你知道谁是我们的对手吗？我们最大的对手是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来克服我们生命的软弱，克服我们个人的 ego， 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中心，我们能够转向变为以神为中心，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能够让我们活出卓越。而这种能力不是在顺境当中产生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考验、经验的堆积下产生的。所以你知道，今天我回头来看，你们还记得几个月前我讲过吗？我们人生所有的负面经历，我们要把它当成补品吃下去。在原生的家庭里面，在职场的里面，你可能有人被人厌弃、被人攻击，受了许多的委屈，但是这正是塑造你生命品格的时刻。因为我在职场的里面，即便我做到公司的 VP， 我还被我的下属欺负哎。但是我告诉你，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这个同事有需要的时候，我转过来，我成为公司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以至于那一年的感恩节，他写了一张卡片给我，他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他说我从来没有为我发生的事情我埋怨神，反而因为这件事情，神让我看清楚了很多事情。亲爱的家人，你知道神让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职场当作我们的合场，也让我们在职场的里面，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开始活出卓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一棵大树，求你让我登上经理的位置，求你让我可以开一家公司，求你可以让我获利，求你可以让我这样。今天我要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 给我们一棵大树。而你知道神的回应是什么吗？他很多时候他给你的是一颗种子，他让你从那个种子埋在土里开始灌溉灌溉，开始耕耘，直到那颗种子可以成为大树。但很多时候我们拒绝那个种子，以至于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成为大树。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从位置上我们站起来。今天透过这篇信息，到底谁是我们的对手？你知道在职场的里面，我们真正的对手是我们自己。在职场的里面就是我们的合场，是我们的结盟的地方，是我们在那边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地方，是我们在那里我们可以重新将自己对齐，让你的工作，让你的财务，让你的态度，让你工作的卓越能够从你的同事，在同事之中，在你的老板的当中，他能够看出有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便使你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 Amen。 因为是我们的神来决定你可不可以得到 promotion。 Amen。